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赶尽杀绝实在不应该是初一讲的题目，但是我们的次序到约书亚记第六章，那么我们还是要看，我们希望在里面我们得到帮助。我再读一次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一节，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这是我们大人小孩慕道朋友基督徒牧师神学家解经家都要去处理的一个难题，好像我们也都处理不好，就是神怎么那么残忍，把迦南地的男女老少小孩通通都要杀尽啊！这实在是太难了，太难叫我们尤其新约时代的人来接受了。我们希望能够从今天经文里面看到神的一切的慈爱、怜悯和丰富，我们希望能够从这里面看到神的公义和正直和良善。圣经的每一个字、圣经的每一个做、每一个说法，事实上神在这宇宙中做的每件事都是充满了慈爱、公义、良善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所看到的事情，这件事情在五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都有讲，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把当地的居民甚至牲畜都杀掉，那么杀不掉的也要把他们赶走。这并不像很多人想的是我们基督徒或犹太人或者在新约旧约神有一种种族主义、民族意识，这个世界上只有犹太人最好。我们基督徒今天也同样不能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丝毫的基督徒比非基督徒要更善良、更纯洁、更没有罪恶，罪人那些不信主的人比我们坏太多，没有。包括在这里，包括在整个新约旧约里面，所有的人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所有的人不管是被拣选或被弃绝的，我们都是罪人。生命记第九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上帝把永生、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并不是因为你的义。这是对犹太人讲的，这也是对基督徒讲的。这是我们在圣洁善良生活中越来越好，看到不信主的人的罪恶的时候需要被提醒的。你一切的丰富包括永生不是因为你的义，而且你本来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我都是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分别。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我们当纪念不忘耶和华一切的恩惠，我们当纪念不忘神的教导，我们当纪念不忘那些基要的真理，这基要的真理和神的一切的恩典，包括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如何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我们不要忘记了，基督教、圣经、传统的信仰不断的在讲到说我们人是罪人，包括基督徒，很多人不喜欢听，但是这样的讲法其实有非常正面的地方。一个叫我们这些如果靠着主的恩典生活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越来越美好，而看到世界邪恶的人，我们不会骄傲。而如果我们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远离上帝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不会绝望。任何人不要忘记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 各位，这不是他们在埃及，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他们在没有得救的时候，这是他们已经跟上帝立约了以后，这是他们在旷野里面领受玛拿，这是我们受洗以后领受上帝一切的恩惠，我们也成长也爱主，圣灵的果子也增多了，但是我真是苦啊，我们还是有罪恶。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经验也提醒我们，你不要忘记你是如何悖逆的人。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啊，各位，保罗是说从前，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从前，主要是在讲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心怎样，可是我们得救了以后，包括以色列出埃及立约了以后，包括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以后，包括我们领受圣灵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岂不仍然是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哪一日没有？我哪一天没有？哪一天哪一个时候没有嫉妒别人，自己骄傲自大，看不起别人？我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同样的情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九节说，我们比他们强吗？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基督徒比无神论强吗？我们比佛教徒强吗？绝不是的。我们大家都在罪恶之下，罪恶辖制我们，罪恶之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第三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和别人一样，你们、我们、他们、别人、人人，亚当夏娃的后裔，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都在罪恶之下。所以我们没有夸口的理由，我们也没有绝望的理由，我们不能夸口，因为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能夸口，因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良心都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神拣选了他的儿女，神拣选了我们当中所有归向主结出圣灵的果子，有永生、善良、愿意追求神，结出很多各样的，不仅是圣灵品格的果子，也带人归主的这些果子。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被拣选，如同以色列被拣选，是要显出他的恩典临到不配的人身上，使我们不自大，使我们有盼望。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要知道的是，我们都是罪人，耶利哥城的人和围城的人都是罪人。第二个，神都宽容。你马上会说，哎呀，神没有宽容耶利哥城的人呢，毁灭了，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绕七天就毁灭他们了，通通用刀杀尽了，太可怕了，是吗？神对耶利哥城的人没有宽容吗？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六节，神对亚伯拉罕说，迦南地会给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但是现在不能给你，因为亚摩利人，就是耶利哥人，就是迦南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什么叫罪孽没有满？就是神会再宽容他们450年。这450年，神的儿女在埃及地受尽一切的虐待痛苦，以色列的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以色列的小孩生下来会被掐死，他们因为做苦工觉得命苦，他们痛苦，他们呼求神，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耶和华还记得我吗？神为什么这么忍心让以色列在埃及受苦？因为他在宽容迦南人。一直到新约也是如此，在新约耶稣讲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也讲到，当神在这个世界上撒了那些善良的种子在世界里面，那些善良的种子长出来就是麦子，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仇敌也在这世界撒了许多败坏之子，就是败子。当这个麦子败子长出来的时候，后来慢慢被仆人发现了，哎呀， 怎么这里这么多的败子？你要不要我们把它拔出来？仇敌做的嘛，拔出来。耶稣或者主人说，容两样一起生长。教会里是这样，世界是这样。我们不自大的，求主让我们诚实的说，我们如果是善良，善良上帝的儿女，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在世界是被恶者之子压挤的，我们是被挤，容两样一样生长。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这个比喻和另外一个比喻放在一起，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撒种撒在四种不同的地方，然后耶稣说，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到存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这路加福音的讲法，存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而且忍耐着结实。各位，那就是你们，那就是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神让我们在世界忍受恶人的顶撞，忍受罪人，忍受罪恶，神宽容，神宽容，以宽容迦南人作恶，神宽容埃及人作恶，等他们悔改，杀人放火拜偶像杀婴450年。你现在觉得神太宽大了，还是太凶了？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神宽容了迦南人450年，不知道多少次，不知道他们得罪主每天有多少次，每天有千次万次，450年不知道多少万次，神宽容了以色列人几次？10次。民数记第14章22节，这些人试探我10次，10次不听我的话。神对自己百姓的宽容10次，对异教徒的宽容450年。你觉得神宽大吗？神对摩西宽容几次？1次都没有。民数记20章12节，因为你们，就是摩西和亚伦，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几次？摩西亚伦几次不在以色列面前尊耶和华为圣？几次？几千次还是几万次？1次。所以你们不可以进去，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神宽容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几次？1次都没有。利未记10章1到2节，拿达亚比户第一次做祭司，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被耶和华击杀而死。神宽容以利的儿子几次？很多次。容许以利的儿子在会幕门口行淫乱多少次？很多次。容许他抢耶和华的祭物几次？很多次。好像上帝对更坏的人有更大的宽容。你现在还觉得神对迦南人太坏了吗？我知道现在你反过来讲，哦，神对我太坏了。没有，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他的每一个旨意，他的每一个做法，他在每一个人身上，他在宇宙万物身上的每一个计划，每一个成全都是美好的。错误的在宽容下，在神要消灭人之下，宽容不消灭人的反应。我们都在神的宽容之下，每个人从母亲怀胎开始就有罪，就该死。亚当夏娃吃的日子就该死。神宽容了，神给人悔改的机会，而且让他们活下去，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继续活下去，让我们吃喝玩乐，生长读书，结婚生子，快乐幸福，而且在快乐幸福有成就当中，冒犯上帝，轻慢上帝，得罪上帝，否认上帝，他没有消灭我们。对我们每个人，基督徒非基督徒， 都是这样。每个人，你说，但是耶利哥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他们没有机会，他们只看到一群人在那里绕圈子，然后他们就垮掉，就被杀掉了。不像神给我们好多机会，信友堂每个礼拜都有传道，我们都有听到，听到我的耳朵长茧都烦了。哦，你终于承认了，是你不想听，不是神没有跟你讲。耶利哥人和以色列人无神论，每一个人都一样听到上帝的话。我们在几个礼拜以前和长老那次讲到的约书亚记第二章，当那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他们跟很多人一样，很多间谍一样，跟我们现在看007的电影或看其他间谍小说一样，这些小说很多是不真实的，但也有真实的，就间谍去一个新的地方探测情报，一定是去酒廊啊、妓院啊、赌场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身份比较容易隐藏，人比较多，可以找到谁是他可以得到情报的对象。这两个间谍很愚蠢，一去就被耶利哥城警备总部盯上了。然后那个妓女拉合，我们不知道这个妓女拉合现在年龄有多大，以她能够把这两个客人带到上面去，她的身份应该有点高，不知道是不是妓院的老板娘。以她后来结婚生了波阿斯来讲，她这时候年龄应该还不是太大。哦，那是像电影一样哦，这两个人被带到最一个被藏起来的地方，这两个人已经吓死了，他们应该跪下来求这个女人救他们一命，求这个妓女救他们一命。我不知道约书亚记第二章，当他们进到那个房间之后，拉合是怎么样表现的，不过我完全觉得可能拉合跪下来向这两个人求情。不像样啊，这两个人命在拉合的手里，这两个人有求于拉合。拉合在约书亚记二章十节说，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各位，这个时候不是今天，而是约书亚记第六章，而第二章就是拉合跟那两个探子、那两个间谍讲，我们听见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40年，两位恩客小女子，我不知道是40年前还是我小的时候听我父母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们多少人记得40年前的事？你们多少人记得40年前爸爸妈妈跟你讲的事？耶利哥城的人通通记得，他们记得在40年前在亚洲，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埃及，他们的军队一夜之间被消灭了，通通淹死在红海里面。他们记得这件事，40年前我们或者我的父母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这个福音、这个律法、这个上帝的话，40年深深烙在耶利哥城人的心里，你不能说你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听过福音没有听过福音，有知识没有知识，是蒙古镇的，是天才 不能说他没有听过，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每个人都知道，拉合那个城里的妓女，他知道，他说我们全城的心都化掉了，我们还记得，我还记得耶和华怎样做什么样的事，那是40年前，几个月以前呢？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40年前的事我们记得，几个月前的事我们也知道。11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神在人心中的启示，神在这个世界借着福音、借着教会、借着自然的启示在人心中的，让人知道上帝的丰富的慈爱和他严厉的公义都清楚写在人的心上。我们听到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各位，这话是谁讲的？这话是一个妓女对两个恩客讲的事。我今天恩待你们，请你们到时候也恩待我和我全家。可怜城，全耶利哥城，那么伟大的一个城，那么伟大一个文明，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当就是40年前，当摩西派了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报告说，那个地方城墙高大，高的顶天。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耶利哥城，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也看到了耶利哥城那个城墙、那个文明、那个聪明，他们的情报组织是那么优秀、那么好，远远胜过以色列人。可是可怜那么好的一个文明、那么聪明的人、那么知道怎么抓间谍、怎么建城墙的，最简单的一件事，当你看到大敌来的时候，你绝对抵挡不了，你的心都化掉了，你应该怎么办？可怜全城只有一个人知道，一个妓女。我想到义和团事件的赛金花啊，不过不去谈他的事。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么多人比拉合要聪明，那么多人比他有道德，那么多人比他有学问，那么多人比他有正义感，为什么只有拉合知道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No， 这件事每个人都知道，只是对了上天下地的神，只有拉合知道，我应该投降，我应该顺服这个神，我应该相信这个神，这神才是真神啊。可是他们全程的反应是约书亚记6章1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对不起，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或者我们像我这样常常软弱刚硬的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的一切恩典，我们知道神的一切严厉的警告，或者大的或者小的，我们的反应常常是把心门关得紧密，不让圣灵出入。我们常常在上帝的恩惠下心更硬，在上帝的警告下心更硬。我们常常在一波接一波的警告或一波接一波的恩典，我想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多半是一波接一波的恩典，一波接一波的新好处、新房子、新工作、新财富，我们把门关得更紧啊。为什么只有一个妓女知道？为什么整个迦南地只有一个妓女和基遍人知道该怎么样反应？他们两个人都有，两批人都有做错事，都有说谎，都有欺骗，但是他们有一个最正确的，他们归向了上帝。所以 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起来要定这世代的罪，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罪，我都想再加一句话，妓女拉合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听到的资讯跟别人一样多，她受的教育比较少，她的道德比较差，但是她却能够有正确的反应，为什么别人不能有？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